位弟兄姊妹，大家主内平安。最近大家应该都看新闻吧？再不看新闻的，最近也应该看。那当今这个世界呢，我们透过新闻可以知道，这个世界真是一个很混乱的世界。那么借助对新闻的了解，我们知道当今这个世界呢确实有很多麻烦。上个星期六4月7号也是安息日，大家应该知道，在以色列那里呢，哈马斯袭击了以色列。给大家看一些图片，这是我从网上找的，都是最新的图片，这个大家肯定都不陌生了。还有好多血腥的我们就不要看了，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。我们知道4月7号那一天是以色列人的安息日，那么哈马斯这一天发动了袭击，是这种行为是非常可耻的，也是非常不道德的，因为那一天是以色列人的安息日，以色列在那一天一般是不会动武的，就是在别人安息的时候你发动战争是很可耻的。大家知道旧约圣经有一次雅各的儿子在示剑那个故事还知道吗？他因为那个示剑的人呢要娶雅各的女儿，那么雅各的儿子就很恨那些人，就跟他们说，如果你想娶我妹妹可以，你们要受隔离。当那些男人们都受隔离的时候，就是不能动了，他的儿子们把他们都杀了，所以雅各自己也觉得很羞耻。这就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很耻辱的事情。不过很奇怪的事情呢，阿拉伯人几次在安息日袭击了这个以色列人。这到最近这段时间对以色列人是新年，大家了解一下，因为我们经常读圣经嘛，了解以色列人。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他们的祝棚节刚刚结束，以色列人的祝棚节呢每一年不一样，按照他们犹太历计算，就我们中国有农历一样，比如台湾有农历，还有什么中华民国。那么如果按照公元计算呢，就是今年的9月29号到10月6号。那么4月7号呢刚好是安息日，大家知道50年前1973年4月6号也是安息日，是埃及和叙利亚同时对以色列发动了中东的第4次战争，叫安息日战争。了解一下以色列人的这些节期啊，这个字可能稍微小一点，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清晰的了解，以色列人有7大节期：逾越节、无效节、初熟节、五旬节、吹角节、赎罪节，还有祝棚节。大家会发现呢，前面3个节呢离得很近，都在犹太历的正月，也就是阳历的今年的4月。然后呢，五旬节是在3月，吹角、赎罪和祝棚节都是在犹太历的7月份，也就是现在的9月到10月这一段时间。那么吹角节就是他们的新年开始，就像我们这个中国人的春节一样。然后呢，赎罪节过完了以后呢，就是祝棚节。那么刚好在10月6号，他们的祝棚节结束，即将进入安息日4月7号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哈马斯向以色列人发动了中东50年来最严重的袭击。但这里有个问题啊，什么问题呢？大家知道以色列的军队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军队之一，那是中东最先进的军队。讲白了，阿拉伯那么多国家是被以色列打怕了的，其实整个阿拉伯国家是恐惧以色列的，因为他们的军队太先进了。军队先进还不算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莫沙德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情报机构，就连美国这个情报，美国的国家情报中心，这包括美国的这些这个中央情报局都接受莫沙德的训练。那么有个问题了，那么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收集情报这么厉害，那么为什么没有收集到这个情报呢？很奇怪吧。要知道这一次哈马斯投了5000枚火箭弹，这绝不是一天两天能预备好的， 你看地图就知道，以色列周围是加沙周围是被以色列包围的。那么这些武器是怎么运进去的呢？很奇怪吧？其实呢，除了莫沙德情报失误，我们知道美国情报机构也失误了。如果美国中央情报局有信息，他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以色列。那么，因为世界花钱最多的情报机构就是美国的情报机构。那么，为什么美国的情报机构也没有获取信息呢？更奇怪，整个我们知道，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军事组织就是北约。北约的几十个国家，有任何一个国家获取情报，美国都知道，以色列也都知道。也就是说，整个北约情报机构也失效。你们要知道，假如这是事实，美国还能保护你们吗？那谁还能保护你呢？大家意识到。那么还有一个大家知道，这个世界情报还有一个叫五眼联盟的，说英文的，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新西兰、英国和美国这五个国家的情报机构也是互通的。也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四大情报体系，只要有任何一家获取这个信息，以色列都知道。但是为什么所有当今世界最发达的情报机构都失灵了？当然有人讲了，又开始讲出很多，但那些东西我都觉得都是胡扯，就是你不知道。那么这就是说他们为什么失误呢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有一点，那就是以色列人麻痹大意，他不警醒。为什么人会麻痹呢？大家知道哈马斯有最近有两年的时间没有袭击以色列，上次袭击了一次，最近没有袭，以色列人以为安全了。其实呢，在这次袭击前三天，埃及已经通知了以色列，告诉他哈马斯可能有行动。以色列人认为不可能，一个重大的失误。安全了吗？这个世界真的安全了吗？看看十月七号，大家知道当今世界还安全吗？不要以为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，美国的情报机构多么厉害，能够保护你。以色列人这一次很愤怒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二战期间他们会大量的屠杀，他们以为现在住在犹太，那么就是内塔尼亚胡你的政府要保护我们，他们现在发现内塔尼亚胡的政府不能保护他们了。那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这是一次失误，他们以为安全了。那么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安全吗？如果以色列人因为麻痹大意，我想问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惊醒吗？我们觉得这个时代，今天这个时代还是一个平安的时代吗？我们觉得今天这个时代还是可以让你高枕无忧的时代吗？这是一个紧张的时代。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，世界五大火药桶现在已经烧两个了，那么另外三个，其实另外两个随时可能烧，其中就是跟我们在这有关的台湾海峡，哪天烧我们真的不知道。那么也就是大家知道战争离我们有多远呢？大家真的紧张吗？大家觉得这个时代是一个很紧张的时代，面对一个紧张的时代，我们该关心什么呢？聪明的人关心黎明，关心未来，愚蠢的人关心财务，关心现在。那么到底我们该关心财务还是该关心未来呢？我们该是关心现在还是该关心灵性呢？那就看让路加告诉我们。所以今天我选择了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。那这里呢有一个财主的故事，大家应该很熟悉，跟大家分享。好，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。耶稣说，你这个人呢，谁立我做你为你们断事的官，给你们分家业呢？于是对众人说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是想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，怎么办呢？又说，我要这么办，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呐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会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 吃喝快乐吧。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呐、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。好，我们请低头闭目，为所读的经文我们向主献上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认识到当今这个时代就是一个紧张的时代。在如此紧张的时代，求你的圣灵提醒我们不要安逸，让我们要警醒。求主你帮助我们该如何警醒。求你也借助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，这里的故事，这个比喻来警告我们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美好的，但是也是深奥难解的，因此祈求你的圣灵感动，让我们谦卑，不要乱接你的话，并且也祈求你将你话语的亮光赐给我们。当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之后，求主你的圣灵感动，让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活中去遵行你的话。在当今这样一个混乱不安的时代，让我们不要害怕，让我们紧张，让我们不要安逸，让我们警醒的预备。恳求主你用你的话语来指教我们，祈求你赐福下的时间看顾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愿以下我们所做的所讲的都将荣耀归给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好，那么这段圣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对它观察和解释。我多次跟弟兄姊妹分享，圣经里最难解释的就是比喻。那么我要一连呢跟弟兄姊妹讲几个比喻，我不是故意挑几个最难的，但我挑这个就是跟，当然所有圣经都是跟我们相关的，我挑了路加所讲的几个比喻。那解释比喻不容易，所以我们要花一些时间。那么圣经有三个跟财富有关的，就是三个聚焦于财富的比喻，都出现在路加福音里，大家留意。比如我们刚才所读的无知的财主，我下个礼拜要跟大家分享的不义的管家，还有我上次跟弟兄姊妹分享过的财主和拉撒路，大家留意了吗？这三个财主都在路加福音里面。那么路加为什么要记载这些比喻呢？路加为什么要讲这么多财富呢？我们先从狭隘的角度看。那么这些比喻呢，耶稣是教导他的门徒，那么当然今天就是教导我们所有的基督徒。从狭隘的角度上讲，因为第一个跟门徒相关的问题就是一个人如何处理你的金钱，那么路加主要关心的是财富和资源如何使用。到底我们有钱如何使用？有钱不是错，就是路加福音所谴责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故事，这个人他的错在哪里呢？他的错是靠他的钱，有钱不是错，如果你靠钱就是错。还有我们讲财主和拉撒路的那个比喻里呢，路加是谴责那些为富不仁。那么路加不是光恨有钱人，别搞错了，路加也夸赞有钱人。比如撒该那个故事大家知道吗？那是个财主。还有十五章的浪子的比喻，那个父亲也是财主。同样路加也赞美了那些财主，所以大家不要误解，路加不是仇富，路加就是要教导他的门徒有钱该怎么花。那么我有钱不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不是的，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钱，我们教会的钱，这一切都是谁的钱啊？神的钱。比如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钱，你花错了你要负责，管理教会的钱你花错了你也得负责。所有进到我们手里的钱，某种情况那就是烫手山芋。别以为有钱就很好，当然有钱很好，但是你要花对了那才叫更好。这是从狭隘这个我们讲，对吧？那然后呢，我们看看这个比如路加的两卷福音书，大家我给你们告诉你们这种读经的方法，那就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。这两卷书是路加写的，其实呢这两卷书的每一章都提到钱，你们留意啊。如果你们讲牧师真的吗，你现在就看，回家就看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，几乎每一章都涉及到钱财。所以呢路加呢其实他不是关心钱，他是关心人怎么使用钱。 一方面陆家关心穷人，他谴责那些为富不仁，他强调的就是有钱该怎么花，尤其是他强调在神的国里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的钱都是神赐给我们的，那么我们该怎样使用我们的钱财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一个人你怎么使用你的钱，这就是一个人最真实的自我。因为最能触摸人良心深处的是什么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钱。因为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，怎么使用你的钱，这就是你的品德，这就是你的素质，这就是你这个人。拿什么来考验？比如说我们要说穷光蛋，我们在这讲再多，我们可能也不知道，对吧？穷光蛋也有钱，怎么使用你的钱，弟兄姊妹真的要留意。就是当神要感动你的时候，不要压住你的良心。平时呢，我们要好好的，就是知道我们的钱都是神给的，也不要乱花。不要以为我是辛辛苦苦上班赚来的，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要真的考虑大家。所以啊，圣经花了大量的篇幅讨论钱，这也是保罗为什么提醒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。所以我们从一个广的角度和狭隘的角度来讲，路加讲了这三个比喻跟钱有关，那就是鼓励我们弟兄姊妹，教导我们该怎么花钱。传道书讲得好，他人最可怜呢，就是你死了你不知道你的钱谁花。这话讲得太好了，我以前给你们举了几个例子，我认识的几个人，如果他们活着，他们绝对不希望他的钱给那些人花，但他死了，他的钱就被那些人花了。真的很有意思，这圣经真是神的话。如果我们有慕道友还不信耶稣的人，你真的花时间读读圣经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是在活着的时候把钱花光最好，因为你死了没有遗憾嘛，对吧？那你将来我把我钱留给我儿子，你真的知道那钱你儿子能花吗？不一定呢，对吗？好，那我们再看了大概了解这个路加福音的广的角度，那我们现在呢来看看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比喻，从两个方面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个比喻，一个是从经文的上下文，一个呢我们是看这段经文的本来的意思。就是我们要了解这段经文，就路加他这个路加福音是写给罗马政府一个官的，记住这个大的背景啊，他写给提阿辉罗的，提阿辉罗既是罗马的一个官，他有可能就是个有钱人，也就是说路加也就是教导提阿辉罗你该怎么花钱，就这么简单。当然他也是教导他的门徒的，因为这个路加也是要记录耶稣讲这个比喻是教导门徒的。对路加来讲，路加是教导提阿辉罗的，对耶稣来讲，耶稣是教导门徒的，那当然也是教导我们该怎么花钱呢。我们从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来看它的特点。那么经文的上文，其实这段经文呢从十一章开始，这一大段就已经开始了。那么在十一章呢，就是耶稣教导门徒该怎么祷告，因为神的国已经来临了。我们今天信耶稣呢，就是在神的国里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在神的国里，我们是在往天国走。就举个例子，我们要就你们中间我知道前一段时间有几家那个他们出去旅游，你们旅游之前肯定在计划，我们哪天走，我们第一天到哪，第二天到哪，我们是睡帐篷还是睡酒店，你肯定要先讨论的，对吧？那么也就是做个基督徒，我们怎么走这条天国呢？这就是主导文所教导我们的基督徒的价值观。那么从十一章开始，耶稣教导门徒祷告，十一到十三节，然后十四节到二十节宣告天国的来临，十二章第四节到第七节讲不要怕。留意，就是不要怕，不要怕什么呢？不要怕贫穷，不要怕失业，不要怕没有钱，也不要害怕逼迫。当怕什么呢？当怕审判者，就是路加前面给我们交代的。很明显这段圣经路加是经过很严谨的编排的。那么路加处理的是什么呢？恐惧、焦虑、不安，就是讨论怕什么不怕什么。那么然后呢，到了十二章，接着对末世和审判继续强调这个怕与不怕，这是一大段。怕与不怕很重要，怕什么不怕什么呢？ 十二章四章，我就告诉百姓不要怕人，要怕神，也告诉百姓不要惧怕你贫穷，因为就连小麻雀神都养活。然后到了二十四节呢，为什么不要怕呢？因为神会看顾。然后到三十二节呢，再次告诉百姓不要惧怕，因为他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他们。这一大段在讲什么？不要怕，或者说不要怕人，要怕神。然后这一段圣经同时在处理另外一个话题，忧虑。很多人很忧虑，就是叫什么？不要忧虑。比如面对试探的时候，面对你的生活贫穷的时候，面对你失业的时候，你没有工资的时候，你真的不知道下个月你要怎么过的时候，你没有钱买保险，也没有钱这个买粮食了，你不要忧虑。那么这个就是在这个上文里面。那么在下文呢，仍然强调不要怕，同时提醒门徒呢要警醒预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国呢随时来临。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读这段经文上下文都在强调一件事，不要怕。那么其实今天很多人最怕什么？你比如我们在座的人怕战争吗？你看乌克兰和俄罗斯打仗我们不怎么恐惧，以色列打仗我们也不恐惧，台湾海峡我们可能也不恐惧，但是如果老板明天炒鱿鱼我们就很着急，你们信不信？其实人最怕什么你们知道吗？我人最怕贫穷。就当今这个事，无论中国人外国人，为什么很多人要富呢？他怕穷，他不是怕没饭吃。尤其我们华人，你们知道我们中国人最怕什么吗？最怕邻居笑话我。你们承不承认我们中国人这个什么面子很重要，我们很多都会为别人活。就是如果这一假如都穷，都很穷，一帮假如我们都是一帮乞丐，我们就不怕穷了。反正你睡桥底下，我睡这个马路边。但是我们周围的人都是开着车住着洋房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你看这个穷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这上下文在处理什么呢？怕与不怕，怕贫穷，然后呢很多人怕人，但路加告诉我们不要怕穷，不要怕人，要怕什么？要怕神。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跟什么有关呢？跟财有钱有关。因为人就怕穷嘛，所以耶稣在这里才讲了个跟钱有关的，讲个富人。人怕穷，有钱真的安全吗？这个人有钱，大家我这样讲大家应该大概明白了这段圣经。首先呢，这段圣经讲有个人让耶稣给他分家，就是他想得一份产业。其实跟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故事差不多，他想拿一份家业自己享受。因为他跟他兄长分家，估计这个家里有可能父亲不在了，老大当家，可能管着他，他觉得不自由，分一份给我。那么耶稣就借助这个机会教导大家，就是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所以呢，十二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呢，在讲的这个比喻，这个比喻呢，其实有四个场景，比如十三节到十四节是这个比喻的场景，十五节耶稣的回应，十六节是比喻的内容，二十一节是一个解释。那么十三节到十四节呢，就是因为一个人邀请耶稣帮他分家，就让耶稣来帮他当个断事官。然后呢，十五节耶稣就提醒他要谨慎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很明显这个人他的家道丰富，但他的生命不丰富。今天很多人家道很丰富，身体很健康，他的属灵的生命却很贫穷，或者是奄奄一息快死了。所以耶稣回应他要谨慎。然后十六节到二十节呢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说一个人很有钱，对吧？那这个比喻里面呢，就是十六节到二十节呢强调说，比如十六节讲这个人有一个人田产丰富，但是他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他的钱多的没地方放了，所以他想了一个办法，把旧房子拆掉盖大一点。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大概干过，因为老房子旧了嘛，盖大一点，原来是一层给他盖两层。然后呢，就是他的解决方案。这个故事这个比喻，就你看四福音里有很多比喻，这个比喻最特殊，你们读经要留意。特殊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比喻里神介入了，大家留意了吗？到底这还是比喻吗？神跟他说，一般比喻你读所有的比喻里面神都不会进去的，因为那是比喻嘛。 比喻，神怎么会进到这个比喻里呢？这个比喻是最现实的一个比喻，神介入了。在二十节，神说一个无知的人呐、啊，你们读其他的比喻里面都不会有神说，最多读完了耶稣解释。所以我们特别留意是这个比喻在讲什么呢？这个人田产丰富，但是他的生命不丰富，也就是说再多的钱其实跟人的生命是没有关的，那么再贫穷也跟人的生命没关，就是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是跟钱没关的。你贫穷不会减少你生命，你富足也不会增加你的生命。为什么？师父就讲得很清晰嘛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红事。那么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十六节说他的田产丰富，十九节说他贪图享乐，就是彼此相关的。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田产丰富，他就一定贪图享乐，这就是世界的价值观。所以我们中国这句话叫什么？这个富足生隐欲，一个人只要他有钱他就一定贪图享受。所以呢，当然我们讲有钱是罪吗？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他有钱他一定贪图享受呢？因为他的属灵生命不行。假如我们的属灵生命很好，我们有了钱我们也不会贪图享受。你比如说现在中国最近大家看这个新闻，这个许家印的恒大倒了，你看这新闻，我讲实在的，我看了好几遍我都不敢相信那是真的吗？他自己还搞个歌舞团，他这几万个亿都不知道哪去了。像你看那些，你们想得通吗？其实想想呢也是，假如我想如果不信耶稣，我们有了钱也不会比他好到哪里去。一个没有属灵生命的人，他只要有钱他就享受，因为他们赚钱就是为了享受的，你让他不享受不简直开玩笑吗？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说，我们赚钱是本分，我们赚钱就是圣经的教导，我们努力的赚钱，我们要谨慎的发钱。我们赚钱不一定是我们花，我们可以捐出去给很多人花。这就是马克思韦伯写了本书，我曾经跟你们讲过，我想中间应该读过，即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。就是为什么在基督教的世界会产生资本主义呢？他发现了，这个人在他不信耶稣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基督教的钱财观很了不起。圣经教导我们的是拼命赚钱谨慎花钱，就是我赚了钱，因为有很多人是残疾人，他可能没有能力赚钱，有很多的人可能是各种原因没有机会赚钱，我们拼命赚钱，但是我赚的钱要捐出去帮助很多人花。就是所以在这种理论之下产生了资本主义，就是拼命赚钱，那赚了钱捐钱。而中国人呢也拼命赚钱，赚了钱怎么办呢？就拼命享受，花不完怎么办呢？全世界买房子，还花不完怎么办呢？每个房子里面找个老婆，因为那是他的生命，大家知道吗？他就是他赚钱的目的就是享受的。但是耶稣警告我们，你可以肉体的享受不等于你的生命丰富。对于这样的人来说，钱财就不是祝福了，钱财就是他们的灾难。很多人就是因为有钱才有灾难的。耶稣说无知的人呢、啊，今夜我就要你的灵魂，你的钱给谁花？所以对他来讲钱财就是灾难。所以最后这段圣经怎么讲呢？还为自己积财，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都是这样。这一句话是对所有人发出的警告。如果我们只知道积财，就像这个无知的财主贪图享受，而属灵的生命却不富足，那么我们将面对的是什么呢？是审判。所以这段圣经跟我们强调的就是神的审判。那么这个比喻的特殊的地方，就刚才讲神以故事的人物出现在这个比喻中。神说耶稣也说，大家没留意，二十节是神讲的无知的人呐、啊，今天夜里我就要你的命，二十一节是耶稣讲的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还积财在神面前说不富足的也要这样。大家留意路加精心编排，在这一个比喻中神也说话了，耶稣也说话了。如果我们读圣经还不留意，那就证明我们真是灵命麻木。路加说话了，神的使徒，神在这个比喻中说话了，耶稣也说话了。所以这个比喻强调的就是 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家道丰富也不会影响人的生命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个比喻是一个警告，也是所有愚昧人的一个范例。这个人财主就是一个愚昧的人，所以圣经里说他是无知的人。这个人错不错的不是因为他有钱，不要以为有钱就是错，这个人错误的将他的钱财看得比他的命还重要。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呢？很显然，他就是因为不在乎命在乎钱嘛。因为既然你不在乎命，你还要命干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把钱看得比命还重要，所以他丧失了命。弟兄姊妹，读圣经要留意，就是因为他害怕贫穷，他不怕死亡，他依靠钱财，结果呢他死亡了。所以这段经文其实给我们三个提醒：生命胜于万物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；灵魂胜于我们的身体；将来的永生胜于今天，就是让我们注重灵命，注重灵魂，注重永生。不要看重财富，不要看重身体的健康，不要害怕贫穷，不要在乎这一切。我们要在乎的是将来神的审判。所以这段圣经就强调，在因为那段圣经里就那个人马上就要死了，他还在考虑他的享受呢。就是对我们来讲，如果死亡大难临头了，或者说耶稣就要来了，你考虑什么呢？将来你的车子能开到天堂去吗？你的钱能带到天国吗？你的房子可以挪移到天国吗？就问大家，我们什么能带到天国呢？在神的国即将来临的时候，我们要警醒预备。所以我今天跟你们讲个题目，就是警醒预备，迎接主再来。那么副的标题呢，就是从这个无知的财主我们学到的教训。我跟大家讲三点，怎么警醒预备呢？预备什么呢？第一，生命的更新；第二，预备对神国的信心；第三，预备对主再来的警醒。好，第一点，预备对生命的更新。我们讲在紧张的时刻，我们要看重生命而不是金钱，因为生命胜于万物。以色列在前天向联合国通知，让加沙以北的人110万加沙人在24小时之内撤到南方。那么他就用灰机撒了传单，也就是大部分的加沙人应该是知道的，他们还在乎这接父母家去怎么办？他们会考虑吗？那这房子走了不可惜吗？其实他们有的人，当有的人骑着牛骑着马，有的人马拉车，有的人开着汽车，还有开着拖拉机的，也有地走的，大家留意吗？为什么24小时再不走，那以色列就要轰炸了？所以他们拼命的潜逃。那这段圣经就让我们要思想，对他们来说还有24小时，对我们还有多少时间？我们弟兄姊妹可能讲主再来遥遥无期，对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我们真不知道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该预备什么呢？紧张的时刻，你是在乎你这条命呢，你还是在乎你的钱财？所以我们要清楚，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的生命的重点到底在哪里。常言道，是时候了，是紧张的时候了。比如你开的汽车失火了，你第一时间要做的是什么事呢？门赶紧开车下来，对吧？如果车子失火了，你还在那里休闲自得听着音乐，估计几分钟就听不成了。比如地震了，房子要倒了，我们会找，哎呀，存款在哪里，电脑在哪里，什么在哪里，你还会找吗？赶紧第一时间跑出去，恐怕你这些东西还没找到，你被砸死了。也就是说，无论你坐的汽车失火了，还是你坐的房子地震了，你都不会漫不经心的在那里喝茶聊天找东西。你第一要做的什么呢？敢于急于奔命。但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，这个财主却浑浑噩噩的在那里计算他的钱财，他该怎么享受。我们看这段圣经，就是 死到临头了，他还在计算他的钱财怎么享受，他还在考虑怎么跟他的兄长分一份家业。我们讲这个家伙真傻，难道我们真的比他聪明吗？难道我们真的就比这个人会计算吗？我们要问问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把多少金钱用于跟我们属灵的生命有关？我们把多少时间用于跟神的国有关呢？我们把多少精力花在操练我们的生命上呢？那么怎么操练生命呢？比如我们平时参加各种聚会，比如我们这个多多的读经，现在的这个这么多属灵的书籍，我们花多少时间去读呢？我们每天花多少时间去读圣经？我们每天花多少时间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？我在美国发现基督徒有一个特点，弟兄姊妹分享、感恩、相爱，这些东西都是好的。在祷告之中，在平时弟兄姊妹分享之中，我很少听到悔改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。我们都死到临头了，我们真的不该思考一些悔改，祈求圣灵光照我们吗？举个例子，这个哈马斯他为什么敢打以色列呢？因为他知道我先打以色列，打完以后他就讲我们愿意跟以色列和平谈判，他们很诡诈知道吗？然后国际社会的一些假冒为善的政客就开始讲了和平啊，助手啊，你们有没有留意？就是当以色列人24小时发出之后，联合国就讲了希望以色列收回命令。我觉得以色列大使真叫牛，马上斥责联合国，你没有理由对我们以色列说教，你应该去关心被绑架的那些人质。这个时候你还有什么理由让以色列人和平呢？你的孩子没有被杀，你的老婆没有被绑架，你的儿女没有被炸死。所以很多这些政治家也包括一些基督徒很风凉，哈马斯该受到的是审判，他的理解吗？我觉得哈马斯现在应该是不安心了，他们应该这帮人是很缺德，他不但对以色列进行无论男女老幼一起屠杀，他也在间接的屠杀巴勒斯坦人。你他让巴勒斯坦人不要走，他说藏在巴勒斯坦人中间，这是最缺德的。你们知道战争是有规矩的，就是军队不能够跟百姓在一起。中国拍了个电影，也拍了一些好电影，好在哪里呢？因为中国大陆拍的电影讲国民党的好话，这个有一个电影就叫国民党军打败仗的时候要撤离，两条路线，一边是国民党国军，一边是百姓，蒋介石命令所有军队必须保持跟平民的距离，这是很了不起的，很伟大的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呢？如果日本要轰炸军队，炸军队不会炸平民，那么如果你有一个当兵的跑到老百姓这里，那么他说了我就是要炸军人的，那炸死你老百姓也没话讲，大家明白吗？哈马斯很缺德，就躲在平民中让平民不要走，做他的人肉炸弹，这种人很缺德的。当然了，仍然有一些政客，不负责任的政客谴责以色列啊，呼吁以色列，哇，这些人真的应该把他们应该搬家也搬到以色列才讲这话就好了。要知道神要审判你，我们需要的是悔改，那么神的审判是毫不留情的呀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紧张吗？我们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去面对危机吗？那怎么操练生命呢？比如很简单，我们每天花多少时间去读圣经？圣经这么美好，你比如说读经研究圣经，你会发现真的让你乐趣。我为了准备下个礼拜的讲道，因为要讲那个不义的管家，就是圣经里最难解释的比喻。这个比喻我思考了，我不是每天24小时都思考，就是我想想就思考，想想就看。我差不多看准备了2年，想跟你们讲这篇圣经，因为我没有把握，我都在看。我昨天夜里这个看上瘾了，一看呀，4点钟了，一想了赶紧睡。为什么今天要讲道？那就是说，我觉得看圣经。思考里面的难题也是其乐无穷。那么我曾经认识一个弟兄呢，在中国做传道人， 他为主的原因被抓去坐监，但他已经知道进去以后呢肯定是没有书可读，所以他就把一本新约圣经，新约圣经也比较厚，他给他撕成三块，每个放在不同的地方，他以为呢这样的就可以把这本新约圣经带进去，结果进监狱之前这个警察检得非常详细，把他所有撕成碎片的那些新约圣经都给他搜出来，说这就是你的罪证。那也就这个弟兄在里面差不多超过半年的时间没有圣经可读，没有书可读，那种心情可能是我们一般人无法理解的。他就很后悔，他就很渴望读书，所以他从那里出来之后，这个弟兄说他最爱慕的就是阅读，他只要有时间就要去阅读，因为他知道一旦不要看这么多的书，像海洋一样，可能把书拿出来把太平洋都能盖两层，但是可能有一天你无书可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读书不仅增加我们的知识，不仅仅增加我们的乐趣，读书还能够塑造我们的生命。现在这个时代很可怕，可怕在哪里呢？我们喜欢看那些短信，有碎片，我鼓励你们不要看。很多弟兄姊妹划了，我通常我是不看的。为什么呢？你不要觉得他讲得好，他很害你，因为这种一段一段的东西，我们常常讲解经不要断章取义，因为这一段一段的东西，它就扼杀你的思考力。你读这东西读多了，你就不会思考了。读一本书，一本书一本书的读，可以让你整全的思考一些问题。当然，我也不赞成开卷授一，很多书是有。不是每一个书都好的，但一定要选一些书读。因为我们教会买了好多书，就在这个后面。我以前面我经常报告，鼓励你们去读这些书，阅读。人家说嘛，任何一个人读跟你的行业相关的300本书，1万小时的学习，你都是专家。如果你是个医生，你要去读；如果你是一个爸爸，你要读怎么教育孩子的书。如果你是个妈妈，你要读怎么养育孩子的书，你至少读300本，你才能成为专业人士。如果你是个教会的管理者，你也得读300本。那么如果你是一个任何一个行业的，你必须去读。你说我不读，你不读你怎么能培养你的灵命呢？你怎么能做好你的专业呢？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，预备好这个丰盛的生命，等耶稣来的时候，那个财主耶稣说对他警告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等耶稣来的时候呢，耶稣会夸我们，虽然家道不丰富，但是我们的生命很丰富，多么美好。那第二点，我们预备对神国的信心。我们讲预备迎接主再来，在这个紧张的时候，紧张的时刻，我们该看重什么呢？看重的是神的国是将来，因为现在是短暂的。刚才跟马老师我们在后面讲，这个人一上年纪啊，眼也不行了，耳朵也不行了，牙齿也不行了，走路也不行了。如果没有神，上了年纪真是悲哀。因为我也上年纪了，所以我才可以讲。但是因为有神，所以上了年纪到目前为止，我是一点都不悲哀。因为我们死亡以后到天国嘛，对吧？因为现在是短暂的，你再健康80年、90年、120年，那么这120年将来是永远的呀。其实对我来讲呢，我不是个好基督徒，我也不是个好牧师，但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万一将来进不了天国怎么办。我思考的问题，万一我做的哪一件事，我讲的哪句话，就因为这一件事，就因为这一句话，我不能上天国了怎么办？很可怕。前面就有一个姐妹问我，她说牧师是不是患了淫乱就不能上天堂。我说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？她说你别问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，你回答我的问题。我说这个问题我不太知道，这个圣经没有讲你患了淫乱就不能上天堂，也不能讲你患了淫乱就没关系，我不知道。既然你问这个问题就要思考，就是我可以不患淫乱吗？大家明白吗？万一就因为这一件事我不能上天堂了怎么办呢？那我跟他讨论了一些。那么很多 有不少的基督徒问了我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的事情，就说明他们已经对这些事情有担忧了，说明他们对这些事情呢已经很在乎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弟兄姊妹们，你们真的在乎天国吗？问问自己，你脑子里每天想天国想多久？你盼望天国有多少？你问过自己，我够资格去天国吗？比如这个，如果你不是美国人，你也没有绿卡，你要是坐飞机来美国之前，你肯定要拿到一个签证的，对吧？你不能说我想去美国就买张机票就来了，问题是你够格吗？你来美国的时候，其实你不要来美国了，你走中国上飞机就上不去了，知道吧？因为他看了，他说因为这个航空公司就是美国给进不给进，航空公司知道的。我怎么知道这件事呢？因为有时一个弟兄抱有侥幸心理，这个弟兄呢，他因为打了他老婆一巴掌，老婆报警了，警察来了，在美国这里待了，这在加州，就是判他要是几个月我忘了，就是每天要去学习做什么东西。后来呢，他要去以色列旅游，这个神学院院长说可以去，他问律师说，律师说也没问题，但是我这个人做什么事情呢？我可能是我基督徒的影响，我觉得做事要谨慎，我说我建议你不要去。他说我很想跟你们一起去，我说你去了万一回不来怎么办？多方求证可以去。临走那天我还跟他讲，我建议你不要去，因为我跟他关系非常好，他很信任我。哎，他说没问题，有行牧师给我祷告呢。我说行，那你就去吧。好，我们玩了俩礼拜，在特拉维夫上飞机，他那个以色列的航空公司不给他上飞机，只有他知道，我知道，他那个脸当时就长了。他牧师，我早应该听你的啊！我说你现在听我的也不迟，下一次好好的悔改吧。很麻烦，回不来了怎么办呢？最后回中国了，回中国就了事了吗？你们以为吗？哎，就是才知道美国的法律，美国联邦调查局通知他必须回来，你不回来，我们有国际刑警去上海抓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在你属于某种情况，属于一个在行人员，你逃跑了，这个罪变大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回来移民局不给回，不回联邦调查局要抓他。哇，这就是美国的法律，当今的法律。他那个急啊，怎么办呢？就花重金聘请律师先给他弄回来，再回来啊，花了好多钱，终于回来了。那么这种刑期也延长了，本来打老婆一巴掌受点教育搞这么复杂。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？侥幸心理。你有把握吗，弟兄姊妹？我讲的就是说，实际上现在这个题目很有意思，很多事都来问我，把我当成那个灵丹妙药了。我说很多事我也不知道，那件事只是巧合，我只是一个谨慎的态度告诉你。所以呢，这上次他要回中国问牧师能回吗？我说我不知道，我回去有事吗？我说你想回就回吗？这东西我又不是先知灵丹妙药的，你为什么这样呢？给他，所以他很有意思，因为他吃了一次亏，他现在什么事都很小心。我也想问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你对神的国有信心吗？你觉得神的国来了，你有把握进去吗？万一因为哪一件事你将来不能上天国，你不是亏大了吗？我们叫一失足听天国恨，就因为这一件小事我们不能进天国，那我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这一辈子还真的就白忙了。因为将来是永远的，现在是暂时的。我们看看刚才读的圣经里那个财主，浑浑噩噩的灵魂呐，你享受吧。就像前不久我的堂弟跟我讲，他说我赚的钱，我儿子的儿子再不忙都够吃的。我说未必，你这一辈子活到底，以后有没有吃的都很难讲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房产可能贬值，人民币也可能贬值，你的钱将来也可能不是你的。你别以为是你的。我说我爷爷那是当时让我回我老家，我们家的人跟我讲，你能看多远那都是你们家的地，现在没有一点是我们的。不但不是我们的了，就是因为我们家的地太多了。我爷爷是地主，我爸爸是地主羔子，我是小地主羔子。 我说了，我就跟我堂弟讲，这样的历史才过去多久，你就忘记了这些东西。他就是一个很，我就发现那个有钱的人，真的有钱就是那么骄傲，走路都不一样，那个走路的劲头都不一样，感觉讲话的口气都不一样。暂时的东西我们为什么那么在意呢？永远的东西我们为什么就那么马虎呢？回首历史，多少英雄豪杰、达官贵人、不可一世的商界精英，我们看看都成为过眼云烟，我们俯瞰今朝，这个时代多么混乱，多少人万贯家业，所谓的世界首富全倾一世，很快他们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，就是在当今。因此弟兄姊妹，在展望未来，神的审判是毫不留情的，耶稣基督要来，那也是分分秒秒毫不等待的。神的审判是公义的，也是毫不手软，绝不会因为你们的那些所谓的一些人的几句哀悼，神就停止他的审判。就像以色列一样，不管你国际社会怎么去骂，怎么去讲，他连听也不听，看也不看，他继续往前推进。当然我不是赞成以色列人要做的，我只是拿这个例子，就是哈马斯他必须付出他的代价，不会因为一点声音以色列人就停止的。我们所有的基督徒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都要付代价的，大家知道吗？绝不会因为将来我们讲神是慈爱的，神也是公义的，神有怜悯，神有审判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预备好对神国的信心，将来在神的国里面，我们可以跟神一起赞美。所以我们要问问自己，对神的国有多大的信心？第三点，警醒，预备对主再来的警醒，警醒，不要麻痹大意，因为永生胜于今生。要紧张，比如开车，交通事故最多的就是因为人的这种疲劳，还有因为打手机，就是这些交通专家讲究呢，开车打手机比喝酒以后还危险。喝酒以后呢，虽然糊里糊涂的他还能控制，打手机的时候可能就忘了自己在开车，知道吗？你们在开车有没有留意到几次，这个前面的灯亮了，绿灯了，那个前面不走，干嘛呢？那个在玩，肯大部分都在玩手机呢，对吧？这个就是经常一些人玩手机玩忘了。有的人开着车爱玩手机啊，真胆大，这真的有的人叫艺高人胆大，就是什么呢？麻痹，很危险，就是该紧张的时候不警醒。怎么才叫警醒呢？该祷告的祷告，该读经的读经，该聚会的聚会，就是平时我们要知道，现在这个时刻就是一个紧张的时刻，将我们的生命呢交给神才是最大的安全，不要将我们的生命交给钱财，不要以为啊，我有了房子，我有车，我还有存款，我还有多少股票啊，我可以安度晚年了。基督徒不该有这样的心，有这些东西我们感恩。那如果你有这些东西安度晚年了，穷人该怎么办呢？穷人就不安度了吗？所以在这个故事的后面有一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，就是什么呢？不要依靠钱财，要依靠神。所以你的钱就不是错了，你有钱可以，我一再的有钱不是错，靠钱就是错，有钱不是错，为富不仁就是错。所以这个财主他因为有钱了，所以他不指望神。大概很多人因为穷的什么都没有了，他不得不靠神吗？那要是这样的人呢，看起来还是贫穷更好。有的人可能说贫穷他靠神，现在有钱了我也不需要神了，因为我钱够多的了，我的保险够丰富的了。所以人家说美国人可以不要上帝，因为什么呢？比如保险很好，医疗很好，什么都很好，有上帝还爱麻烦，因为有上帝这个罪不能犯了，那个事不能干了。托斯托耶夫斯基就这样讲，没有上帝太好了，但是他说没有上帝灭亡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上帝不是我们的麻烦，他是我们的保护者，他是我们的救主。我们富足感恩，但是不要依靠钱财。这个人就是因为他依靠钱财， 所以神说他无知。今天有很多的人都是过着这种无知的生活，就是太安逸了。人太安逸是危险，是灾难，人要经常紧张。所以主耶稣讲到让安逸的人不安，大家会看圣经，让那些太安逸的人，耶稣就提醒他，警告他，责备他，让他害怕。这也是所有牧师讲到的目的，让不安的人平安。就一个人他已经不安了，你还吓唬他，他可能自杀了。那些恐惧的人，不安的人，要给他平安，就是耶稣讲到的典范。因为太安逸是灾难，太恐，天天恐惧也不好。那么我们弟兄姊妹，前面讲不要因为你有病就恐惧，因为我们就算再健康的人，他有天也要死去。我上个礼拜还跟大家讲，还记得吗？有个约西亚，以色列王约雅金。那么约西亚他宗教改革，这是以色列最好的王，圣经上讲了，以前没有，以后也没有，最好的王。他如此敬畏上帝，他一辈子什么都没做，最后呢去打仗打死了。那你觉得这个人一辈子他有什么价值吗？要按照我们成功神学的观点，这个人真的没有价值。有个宣教士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，他想去一个少数民族宣教，结果呢他先去学语言，他放弃了好的工作，放弃了好的学业，他准备去那个去宣教，结果呢他在学习这个语言的过程中他得脑膜炎死了。那我们讲这个人他有什么价值呀？弟兄姊妹，真觉得他没有价值吗？他在神的国里他可能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。就是有时候可能富足就是我们的灾难，宁愿让神拿走我们的财富，贫穷一点更好。有时候神呼召你去做牧师，去讲道，去救灵魂，有时候神就呼召你得一场病死了。因为我们是神里的一个器皿，就你们家里的很多，有的你那个盆子可以放在最漂亮的桌子上看，有的你也可以装垃圾，有的也可以摘发。因为我们是神手里的器皿，神让我们干什么都，贫穷让我们生病也行。所以我希望我们不安的人，我盼望你有平安，为你的病感恩吧，为你的贫穷感恩。那么如果我们太安逸的人，我希望你们紧张一点，你的安逸可能就是你的灾难。看看今天的中东就在眼前，我们往当然都往东看，对吧？往东北看，看看乌克兰；往东南看，看看以色列。这个世界还是一个安全的时代吗？看看今天这样的时代，还是一个我们还敢有侥幸心理吗？虽然当今世界有些假冒伪善的政客一天到晚喊和平，但是他们不做该做的事。那么这些口号不可能让以色列人短暂的停火，到底这场战争打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，不是我们不知道，美国总统都不知道。所以美国人提前把航空母舰先派过去，因为他也不知道中东要发生什么。你不要以为美国人紧张，我估计总统和那些安全顾问现在每一天要比平时要多睡两个小时觉，少睡两小时觉，这是至少的。他们甚至于连天假夜，所以美国国务卿、美国国防部长都去了中东，你们就知道这有多紧张。因为美国人也无法预料这场战争，无人知道。如果我们再觉得这个世界是和平的，那可能就像这个无知的财主一样，岂不知审判正在眼前。当然我也为那些巴勒斯坦的那些普通人，我也为他们难过，我也祈求神可怜这些人，开他们的心眼。某种情况他们今天的灾难跟他们这个之前纵容哈马斯难道没有关吗？种瓜的得瓜，种豆的得豆。要思考，不要再像这个无知的财主一样。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，不要继续的安逸。今天是个紧张的时刻，我们该关心什么呢？我们不是关心我们有多少财产，我们要关心神国的荣耀。我们不要太在乎我们身体的健康，我们要在乎福音有没有广传。我们不要在乎我们拥有的权力有多大，我们要在乎教会的是否福信还是不福信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这个危险的时刻， 我们在意的不是我们大家欢喜快乐，我们在乎的是我们的灵命是否健康。我们不要在乎我们的肉体是否安逸享受休闲，我们在乎我们的信仰是否是纯正，真理有没有实践。我们不在乎地上的，我们要在乎天上的。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说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关心神的国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想到将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自己，我们是更爱自己呢，还是更爱我们的主？我们要问问，当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，我是活在那个被提的行列？我们要问问自己，将来我能不能进神的国？会因为某一件事情吗？会因为某一样东西吗？如果这样东西可能让我们产生怀疑，弟兄姊妹，赶紧现在丢掉它，赶紧现在悔改，警醒吧！愿神赐福大家，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。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。当今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安的时代，但是你教导我们不要害怕世界上的贫穷战争，要害怕神的审判。让我们弟兄姊妹不要继续的安安逸逸，不要像那个无知的财主浑浑噩噩的，只知道贪图肉体的享受。让我们要警醒预备，因为你要来就来，你毫不迟延。让我们弟兄姐妹思考，当你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能否被提？让我们弟兄姊妹思考，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能否进入你的国？假如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语言、我们身上的某一样事情、我们做的某一样事情或者某一样东西能够拦阻我们，让我们紧张，让我们现在就悔改。求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，给我们一颗爱你的心，让我们关心将来，不要太在意今天，让我们关心灵命，不要太在乎我们的肉体，让我们关心我们的生命，不要太在乎我们有多少的钱财。我相信你爱我们，我们的弟兄姊妹也爱你，因此祈求你的圣灵借助你的话语，让我们弟兄姊妹警醒预备迎接你的再来。我们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